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12号，公元2006年1月1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流亡藏人迎来了西藏30抗暴47周年纪念日，移居世界各个角落的藏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举行纪念，缅怀在抗暴中丧失生命的先烈们。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上千民众本周五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官方性纪念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仪式并且发表讲话。达赖喇嘛指出，从公元2002年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接触以来，按他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多次举行了会谈，那么期间彼此都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希望这有助于消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疑虑，以及通过和谈逐渐的化解彼此间的分歧，从而找寻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途径。达赖喇嘛还表示，让西藏民族能够真正的当家作主，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是他唯一的愿望，而这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做了明确规定，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是合情合理与合法的，而且也符合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意愿。
移居在全球的藏人和示威者展开各种示威游行，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践踏西藏的人权，给予西藏高度自治，呼吁全球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在美国、台湾、瑞士等都在本周五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除了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以外，西藏青年会驻印度班扎和布热瓦拉两个地方分会联合在班扎举行了大型的示威活动，高呼口号抗议中共对西藏的独裁统治。那么位于印度西部马拉希塔拉邦的拿布城市中，印藏游协和班德勒地方西藏青年会也在本周五上午组织民众举行了大型的示威集会。印藏游协会长阿肖克曼德在示威集会上呼吁印度政府承认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为合法的政府。同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也在本周五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中共的示威集会。另外在30抗暴自由日这天，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会和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特别利用这个时机，在本周五下午在达仁斯拉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联合举办了自由西藏音乐会。为了支持藏人的全球性的活动，奥地利共计144个地区的城镇政府中心包括3个州的首府大厅里，在本周五10号特别悬挂了西藏国旗。德国支持西藏组织为了赢得对西藏问题的支持，特别利用西藏30自由抗暴纪念日向德国718位市长赠送了西藏国旗。德国和法国的多个地区的市政府中心也悬挂了西藏国旗。捷克共和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该国300多个地区的城镇政府大厅里悬挂西藏国旗，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
印度著名圣城瓦拉纳斯本周二遭受了3次连环性爆炸恐怖袭击，导致20多人丧失了生命，60多人受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致函向遭受恐怖暴力袭击的印度民众致以了哀悼。那么达赖喇嘛向印度总理辛格传达的慰问函中说，印度瓦拉纳斯发生3次爆炸袭击事件，导致了无辜的印度民众丧失生命和受到伤害而感到震惊和遗憾。那么这不仅是一种愚昧无知的暴力行为，也是危及到该国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达赖喇嘛在函中还强调， 在这不幸的事件与灾难中，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斯卡·阿热斯桑杰兹博士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致函恭贺。达赖喇嘛在写给桑杰兹博士的贺信中指出，我在此对您第二次当选为哥斯达黎加总统表达由衷的恭贺。达赖喇嘛说，作为一国首脑，我坚信您会在促进世界解除武力和非军事化方面将努力做出更多具有影响力的工作。
中国政协人大两会议召开期间，瑞士籍的藏人支通网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前举着横幅举行了示威。支通网部本周四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周三上午他在天安门广场高举的抗议横额，在上面写着胡锦涛你不能阻止我们。由于正式两会期间北京周围布满了警察，当自己打开抗议横幅后，外国媒体记者快速的拍了照片就走了，之后自己也就换上衣服，随后骑自行车消失了。当天通过机场下午顺利的飞抵了香港。支通网部表示，在中国人大两会召开的同时，以及西藏三十抗暴日来临之际，自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打开抗议横幅，虽然只是短暂的时间，但是意义重大，给中国政府发去了西藏人民自由渴望的声音。
为了兑现对都灵觉识藏人就关注和商讨觉识者提出的各项条件的承诺，国际奥委会代表和都灵冬季奥运筹委会在本周27号特别邀请参加爵士活动的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颠雅措、意大利西藏协会副会长邓志圈杯和达尼斯拉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苏纳整队出席在意大利贝德蒙议会举行的会议。会议上还邀请了达尼斯拉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次振朵基和西藏青年会记录负责人白梅杨金参加会议。意大利贝德蒙议会在会上就支持先前在都灵三名藏人绝食展开的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活动所提出的议案上一致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案。在制定决议案之前，提案者呢特别收集了议员的支持签名，其中很多原先支持中国政府的议员也自发性地参加了这次签名活动。
美国国务院本月8号发表年度人权报告，批评中国在去年加强对互联网和媒体的审查，骚扰和关押那些挑战中共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个月访问美国后，双方能够敲定新的人权对话框架，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本周四对美国年度人权报告作出回应说，美国也在严重的侵犯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人权。
本周三3月8号是中国政府于1989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全范围实施戒严17周年纪念日。为了沉痛哀悼当时失去生命的西藏男女英雄们和始终在中共监狱中经历苦难的西藏政治犯们，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尼斯拉大臣金院里从早上7点钟开始举行了官方性祈愿会，纪念拉萨89戒严17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洛萨尼们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在仪式上宣读89拉萨戒严声明时呼吁中国政府尽早解决西藏问题。
美国民主党参议院议员南森·皮劳斯女士在西藏三十抗暴47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正在继续践踏西藏人民的言论和信仰权利。日前达赖喇嘛特使同中国官员举行了第5次对话，虽然双方的接触是良好的，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在回避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声明中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以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获得自由。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也是美国方面必须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西藏人民的斗争。
澳大利亚国会劳工党议员、澳洲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麦克丹白代表参议院在3月27号表示，澳洲国会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主张的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并表示这个方法是非常适当的，对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 澳洲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麦克丹白还强调，有关37名诺贝尔得奖者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给予西藏高度自治的信函，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中间道路的方法解决西藏问题。瑞士与雷特斯丹藏人协会、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瑞士西藏妇女会和瑞士西藏游协等的共同组织和发动下，为了纪念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47周年，从本周一六号开始展开的声援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于本周五十号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47周年纪念日这天抵达终点站中国驻伯恩大使馆前，并向中国大使呈交了请愿信，之后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西藏三十自由抗暴日47周年纪念活动。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美国的西藏歌手哲琼演唱的《印度的恩德》。歌词大意是：命运重定，藏裔之间的友谊，快乐与痛苦一起分享。印度人民，请听我的这首歌。西藏被中共侵占后，被迫踏上他乡，印度给予民众的关爱，我们藏人将会永远铭记心中。印度的恒河，西藏的雍措湖，祈愿两国和平发展，印藏友谊源远流长。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